祝福我正法现身三宝尊，诵经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现身三宝尊，诵经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现身三宝尊，诵经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安住在皈依法心上面。萨迦班智达的格言宝藏论，上一次我们读到了，就是顺着的话，竖着的话，382个偈颂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已经就是讲完了，就是昔日宝文中说，教者们谦虚，教者这个已经完了，之后的那个就是智者恒时对怨敌，夜莺和爱如亲友，虽然不能得和解，定是惜怨之良药。这个寄送，因为生活有很多面向，所以说就是说这个寄送和前面的寄送的这种处理的方式有不同。前面的那个呢，就是说对诚实的人来讲，就是应该以诚实以对，然后对一些完全怎么讲呢，就是没有诚意，完全这样的话，你也没有必要，就是我全以去诚心的方式以待，因为这样的话就不合，就是别人并不是以那种的诚心的去怎么讲呢，就是对待，或者是说就这种，所以这样的方式你就是这个是社会上比较常见的，就是你觉得某位某人对你是真诚的，那你可能也要以坦，就是诚恳以待。坦然就是相处这样。如果一个人你觉得好像他是就怎么讲呢，没有足够的坦诚啊，没有足够的诚心的时候，也会引起其他人的那种的戒心，或者是说愿意就是某一种的一样的，或者是差不多的某一种的方式来对应。所以就是这些上面嘛，是一个，然后但是另外一些是说，最后一个就是说对动摇的人面前呢，就是坚固，或者这些上面，对于好的我们上一次说的，对于这些善的这些上面要坚持的还是要坚持，但这个坚持的方式呢，就是说那是不是我们就说对于怎么讲呢，对于狡诈的人面前你也变成狡诈，对于诚恳的人变成诚恳，这个有一点怎么讲呢，是不是我们就是要全部要依赖对镜是什么的方式来去回应呢，那这个上面讲的就是说在特定的这个摆动者面前呢，是不是就是要兼顾啊，那这个方式来讲的话，就是说整体上面这是一个短暂的一个应付的方式，根本上面还是像这个后面的寄送讲的一样，对待任何所谓的这些怨敌，因为对一个真正菩萨道的修道上面来讲的话，只有那个一些比较有棘手的会有某一些挑战的这种对境，但是没有真正的一个敌人嘛。但是在这个阶段里面讲的时候呢，并不是在讲菩萨的就是它都涉及到各个层面的， 就不同层次的人在世俗当中相处的时候的一些举动，当然也这个比如说世间的一种权益的方式来讲的话，也是说就是智者应该去用和爱的这个心呢、啊、去应该如亲友和爱，就是智者恒时对怨敌也应和爱如亲友，就是对你或者是你自己不满意或者对人别人对你不好这种的人的话，也应该有和蔼可亲的方式去就是面对或者说去应对。那这个时候呢，所以也许就是每个人的志趣不相同，见解不相同，这样的人呢并不一定说或者是过去有冤结的话不一定能够就是有怎么样和好达成一片这样子，但是说不会生更多的这种的怨恨或者更多的这些是非这些层面。所以说意思是说就是冤的话应该就是解开嘛，有冤结的话应该解开，有这些事端的话应该息事宁人。那这上面比较好的就是善待别人，就是用和蔼可亲的那种的，但这种需要一定的这个真诚心呢。如果一个人要表演和蔼可亲，这也很困难。但是说自己真正觉得，事实上面应该这个从菩萨道的修行的这种的见解来讲的话，完全合理。所以应该这样去看。所以这个世界上面有很多对立的各种各样的情况，但是如果和解的话反而是最怎么讲呢优的一条道路。如果没有和解的话，好像就是一代代的人后面还有很多就是没完没了的这种的事情。所以有些人的一些观念里面呢就是相信那种斗争的要一直要斗争那种的观念。所以另外一些人相信这种合作，所以像以前的进化论里面不是也有就是说原来比较多强调竞争嘛，就是人工自然的这些选择当中的那种的比较弱肉强食的那种的甚至是那样的竞争，好像就是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那种的观念比较盛行，所以大家都有很强烈的那种竞争和排斥的心理。但是就是全世界的所有美好的事物都是由这个分享而快乐，都有彼此的努力而创造协作带来的那种的进步。没有群体性的协作的话就是一个社会也会变成怎么讲呢脱节，个人或者是这些也是一样。如果我们学习佛法的话，也是因为有这个过去的古德神仙以及佛菩萨他们的一种的教诲，然后传承这些，所以就是这些是很重要的，在任何领域里面都需要一种的怎么讲协作。但是在这个协作当中呢，应该化那些干戈为玉帛，或者是说一切人类制造的麻烦和问题呢，都可以经由人类的那种的共同的智慧与这种善意可以解决。有些时候说就是一个人最大的事情莫过于那种出人命的那些事情，然后之后的一些人的选择就是不一样，有些人选择冷酷和残忍这种的就是惩罚自己惩罚别人的心，另外有些人觉得是说这些每一个在世间当中有这种规章有这个法律，但是从个人的角度来讲选择一种的宽容，这些就是化传为这个佳话，有些就是经典的一些故事里面都有那种就是巨大的安忍是很重要的品质，宽恕和宽容尊重这种的故事比较动人。一个人说另外一个人很残酷很凶残的话，好像这个并没有那么感动人，或者是并不会那人觉得那是很重要的很向往的一个 状况。当然，以前也听说有些杀人放火偷东西那种人，也有人这个喜欢啊、崇拜啊那些。或许是不一定是他那个做的作为吧，有些是本身人有叛逆心，喜欢耍刀的就喜欢那个看耍刀英雄，喜欢就是将军那种士兵的话，喜欢当将军，喜欢那种的，就是那种的可能个别人有的。但整体如果你只是说出于他们所造的并不是这一个人而已，而是他们对社会或对他人的这个就是影响。如果有些人做了破坏，那些人有这个受害的人是一个具体的，然后他可能有家人，也可能有这个上下的这些责任，上行下效，中上效就是下户种种的这些责任。那些时候如果像这些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有些时候一个人说啊，这个人把另外一个人害了。其实事实上面他害的不只是一个人，他周边也许是一个父亲母亲，或者是一个女就是儿子女儿，或者是父母亲这些的话，那很多人会因此而就是受害了。所以就是我们的这个意思是说，所有的冲突背后就是最好的用文明智慧的那种方式解决问题，就是释放善意，伸出橄榄枝。然后如果对方完全不是你能够就是沟通和和解的，这样的话应该就是保持一种的距离。如果对方是可以就是有彼此的那种相互都有宽容的心的话，那就是应该翻开新的篇章，就是好好的去走余下的这种的道路。所以斗争的大部分的结果是没有办法预测的，或许就是夜行这个乡下恶业增盛啊，善业微弱的时候，那可能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的。所以历史上面看回头看的时候，也会看到很多就是种种的这些悲催的事情了，还有很多就是不堪回首入目种种的这些事件，就个别的或者群体性的，这些上面背后很多有贪婪嗔恨怀疑斗争这种的心。所以好像并没有一个人是因为就是说怎么讲呢，你尊重别人而别人很受伤了，好像没有这种事情。只有就是那种的伤害带来的受伤。如果一个人对你微笑，我很受伤，你为什么要微笑？就个别可能这种人少嘛。有些人说啊，我不认识你，你为什么要对我微笑呢？这种可能有，但是大多数人能够接受某一种的善意，而且会如果他正确的理解了，即便是开始有些人不理解，但是最后他正确的理解了，说你没有恶意的时候，他就会很开心，就类似的。所以说孝道个人，达到社会，或者是就是国与国之间这些的话也是一样，有更多人呼吁某一种的和平，有一种的宽容，有一种大爱，或者是说人就是人的社会里面一种怎么讲呢，整体的一种的爱心嘛。所以从这些方面呢，并如果没有一比较深邃的那种的价值的话，只是说投其所好，就喊一个口号，那些没有太大的用处，而是说深入这种内心，深入这种骨髓的这种的当中的一种的价值观呢，确确实实想要怎么讲呢，与人为善，确确实实想要就是祝其他的社会的人，其他国度的人都就是快乐幸福，这样的一种的愿心有的话呢，大家都彼此就是有这方面的一种基本的责任心、道义，或者是这种的关爱的话，以前不是有一个故事吗？这是哪一个故事？反正经常有听到的这么一个故事，什么恶鬼的世界还是哪里？就是我忘了那具体的，就是意思说大家一起吃饭的时候，恶鬼嘛，好像是，就是大家一个很长的那个勺子还是什么来，就是舀了以后。就是刚好那个勺子太长， 那个八字应该不可以抓得很紧吧，应该是，所以就是说，喂不到自己的嘴巴里面，然后很努力的情况下，还是就，可能那么长。但是相互帮忙的时候，有点像啊，你可以给别人的这个嘴巴里面就是喂到，用勺子可以喂到那个东西嘛，所以别人帮你的忙，然后就是说相互帮助的时候，反而就大家都吃饱了。如果，就是说，就是当然社会有规则嘛，但是同时在这个基本的善良的利益良善的一个规则上面呢，就是不断的提倡爱心、慈悲的价值。是比如说现在的社会里面，未来社会的这种幸福，未来人类命运的福祉，很大程度上确确实实并不是纯粹依赖高科技，而是依赖某一种内心的这种。利他主义或者是说慈悲的价值，这样子的话，可能有希望。不然的话，科技在高明这样的时候，如果人的内心很阴凉，很残酷，甚至这样的时候，那可能将来会因为这些资源而去大规模的这些冲突，甚至就是说不负责任的滥，就是用，就是相互使坏。以及就比如说包括污染也好，就觉得说可能别人不污染的时候，那我多污染两下，就是大家这个污染是全球性的，就是相互共担的嘛。所以包括就是海洋的这些保护，气候那种极端天气这些上面相关的那种自然资源的保护，还有就是说温室效应、碳排放种种吧，就是自然保护这种的环境保护这些方面，应该就是有多少利他的心，这些不一样。包括有这种地区性的或者是国与国的冲突的话，有很多爱心的这些方面的一些教育当中成长的一些人，做官也好，做这个很重要的位置的话，他们的。就是内心会比较柔软，还会考虑到很多，不然的话，就是怎么讲呢？只有受尽了很多的痛苦挣扎于当中呢，就过的品质可能是更加不幸的那种的社会。整体来讲，就是全世界都会付出很多的代价，所以这些看起来就是要问，就是具体的。不经意的一句话一样的，但是确确实实，就是当下的世界或者未来的世界，过去当中都怎么样，矢志不渝，就非常重要的一些话，我们就可能读到这么，这里面有四五百句的句子，说一句就可以过去，但是，是上面学会了这么样的一句话，也可以有很大的人生的意义。所以现在目前的问题不是人不聪明，就是很多世间的聪明，我们说的世智变聪那种的很多的，而是说全世界真真正正有某一种的内心的革命也好，或者是说就是学就是有些那种像很多社会喜欢那种早上，即便不是佛教徒，他们也喜欢打坐呀，稍稍的就反思一下人生呢、啊，那种的还是挺好的，但是。给予一种的社会全面的一种的这方面的教育肯定是最重要的，包括允许在一般的学校里面开设有关于就是心灵方面的成长，怎么样就是不被情绪或者人类的那种或者生命或者是就是说人类那种的就是怎么讲呢？有很多的好的口号嘛，但是如果那些好的口号如果它背后比较充实一点呢？就是确确实实，他不是一个幌子，他确实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方向的话，那肯定里面的内容就很多，所以，这些方面，就是可以带来很多，如果你对一个人很生气的时候，那个人表现出一种的善意啊，这样的话，你的内心当中的那种怨恨呢，很多都会就平息的。或者平息不少，就往回下回减嘛。如果某一个人对你就是做一些伤害，然后 更加的愤怒的那些行为做出来的话，那你可能也会有一种的愤怒的心。所以一般就前面讲的这种，就是好像以这个环境当中的别人是怎么做的，我即以相应的方式来回应。这样完全没有自主的能力，完全没有自己的某一种把控和宽容，这些的话也是比较那怎么讲呢？随性。如果你就是下雨的时候什么打伞是吧？太阳来的穿雨衣，这太阳来的时候打伞，或者是雨是天阳，就是你有一种的方式来应对嘛。如果泥巴多的话，穿雨鞋，那就这个是意思说你自己一直要变化来适应这种的外境，那有一点多少被外境所转的一个状态。那另外一个就是你自己的某一种的重要的一些价值上面如果不变的话，你可以转化外境，这种的。所以说因为我们和别人的这种影响是相互的一样的，如果你做得好的话，别人也会受你的影响。所以如果你老是跟着就是别人变的话，就是失去自主的这种自持的能力。所以在这里意思说，如果有这种宽容大度，或者是说就是说心胸广阔的话，内心安泰，有这种说法嘛。所以这样子的状况下，对任何人保持一些就是中道的这种的宽容，这样的话那是很好的。当然你就是不喜欢的某一些不同认同的一些做法上面故意的假装认同而去刻意讨好，那些没有必要的。若说恶言略语者，此事不会成自愿。心中虽想为私利，言说业因何示众。所以这个上面就是说到恶语，讲恶语的这种的过失啊。如果要一个快乐的家庭的话，那如果一个其中家庭一个成员就是说很多抱怨，说很多脏话，有很多那种的负面的情绪，那这样子的话整个家庭的氛围都被他席卷一样。所以这些呢就是会伤到其他的就是家庭的成员了。如果你一个工作的人也好，如果就是平时都是非常负面的话，那可能那个人一来到工作场合的时候，其他人都有一种就是莫名的心理的那种的阴影了。所以应该有些可能就是稍微就是自闭一点，或者心里面可能想一些负面的事情，但是也许不会说太多。但是一般有心里面想的多的话，以肢体语言面神色用语言都可能会迟早或者是多多少少会表露出来的。所以最好就是要净化自己的心了，这个还是一个很大的任务，很重要的社会责任，就是或者家庭责任，就是保持好自己的好的心态。如果鳄鱼这样的说多了，好像人间来了一趟就是稍微快乐一点的人生都不能够实现，更不遑论其他的那些事情了，就是要做这个很多实现什么更上层的这些成就。所以就是这个世界有一些时候说有某某人有某一种抱负是好的，如果说某某人某一种野心好像是很糟糕的，就是用语言的这个方式。但是这个抱负和野心这些上面好像有些时候父母教孩子们说你们要有这个很大远大的抱负啊，要做很多这种事情，或者是说他很有野心那种的感觉，未来要成就的一番事业，这样的话那可能他们以此为荣或者是很鼓励。所以但是本身就是如果你方式正确的话，所谓有这个远大的理想也好，或者是有比较怎么讲呢， 就是有一些人会打击一些人嘛，说啊，我要做一个很重要，然后要完成一个伟大的事情，好像这样的话，那其他人觉得这个很快就泼冷水否定，或者是怎么讲，好像觉得好像你没有做的时候都注定了你的失败那种的一种表现。所以说，就是你在社会当中的话，应该不论你是什么样的一种的心，那在跟别人相处的时候，应该就是符合这个社会的整体的一个怎么讲呢？人可以理解和接受的。如果说话也好，种种的这些，特别出格，这样的话呢，可能会遭到其他人的那种的怎么讲不悦啊。所以当然在这里面说，主要是说，世俗的人里面来讲的话，大多数人要学会说如何跟社会相处嘛。同时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说，话语当中呢，应该就是符合世俗的那种的一般的常规的那种沟通嘛。如果你就这个是人是什么很快可以感受出来的，你如果说话的方式，有些人很谈笑风生啊，说话啊，这些开玩笑或者是怎么样都比较在适当的一个状态，所以人都能接受。所以什么样的一种的熟悉或者是什么样的一种的关系，这样的上面讲什么样的话是没有问题的这种。那有些那就是并不太那个对这些不太敏感，所以这样的话所说的话都不中听，或者是其他人觉得这很怪异。甚至无法接受，然后可能这种的谈话变成就是一个人另一个人的这种不悦啊，不快乐。所以这些意思是说，就是不会说话的话，或者是说的比较恶劣的那种，完全就是不在那个怎么样节奏上的话，那可能会变成一种的障碍。所以有些人可能见面人的时候会马上说自己有这个过失那个怎样，像自己过去做的这个种种的这些，好像把自己完全那种打开心胸给别人说种种的自己的这些怎么讲呢，无所谓啊，就是自己谈什么样的比较好像开放比较自由一样。有些人可能喜欢这些就是坦诚不公，而且怎么讲呢，给别人说自己不好，好像并不会伤到其太多人嘛，那不会伤，一般不会伤到别人，而且会建立某一种诚信甚至。但是如果对一些不适合的人，如果说这些自己的这些这样那样的过失的话，他们只了解你这些，所以他们也会以此来就是判断，也许你有其他的好的你没有说，但是你就这些所以华智仁波切不是有讲了，就是对于陌生人不要就是说自己的这些种种的事情嘛，就是过往没不问的话不要说自己的事情，所以不问不说自经历，或者是不问不说这些功过。所以但是对其他人也是一样的，如果你怎么讲呢，就说其他人的这个功过都是这个，在这个自我教研里面不是也有吗？就是说，无论他是什么样的人，就是不要赞、不要帮这些上面陌生的人了、自己的亲属这些上面也是一样，自己的很亲近的人，别人以为肯定你对他们很有这个执着，所以因为是你自己的家人，所以你会很赞叹他们，所以他们有这种期待。你赞叹的时候，他们觉得啊，你看我就想他们就是这样子。或者是说对你很亲近的这个家人的这些，如果你都用很这种负面的词的话，别人也觉得很惊讶，说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所以甚至跟家里的人都很怎么讲呢，这么样的说。所以这些上面，也是一样。如果一个陌生的人，你完全不了解他，但是你用通过很就是局限的一些言辞来去局限的一些信息认知来去判断别人呢，这样的话也会遭到其他人的一种的怎么讲呢？厌恶吧。 所以基本上意思是说，对于就是你熟悉的人、不熟悉的人，这些都做保持一本分尊敬。即便也许你说啊，某一些人有这个仇视、那个不好的事情这样子，但是如果你说哦，对，每个人都有很好的面相，你说主要是向别人展示好的面相。所以说以前有讲嘛，就是你要讲过失的话，可以给适当的人讲自己的过失，但是就是对于别人的话，一般只讲别人的功德。如果你没有什么对别人了解、功过这些东西，你觉得不太适合说，因为要赞叹一个人也不是那么容易，要就诋毁一个人更不容易。所以这样子的话，你就保持一种中道。所以，就是说你并不是不认同，也没有说认同，就是这种的方式就可以，就是比较好的。所以说这个是说言说也应和示众，就是世俗众，就是世俗众当中也有一些人是这种。如果说别人做的不好，那偏要说那个人做的好；如果一个人做的好，偏要说那个人做的不好，或者是这些，的话有点就搬弄是非一样的，这些就不要参与这种的话题。如果别人说某某是很好的，但是你自己觉得很不好，这样的话，就是只是听别人的就可以了，不需要就是说太多自己的这些想法。因为你说的时候刚好是跟他是很冲突的话，会伤到别人的感情，其实完全没有必要，甚至也会损毁你们之间的一种友谊。所以就这样子。所以在这里面呢，就是说，意思是说，人想那是不是不需要讲客观呢？其实这个世界上面没有真正的一个你认为的客观，在其他人看来是一个偏激，所以你看来其他人是偏激，在他们心里当中呢，可能是个客观，所以这种事情不能完全以自己的标准认为是客观，全世界都应该认同你的客观那种的看法，只是说人世界，人心就是多样。然后观察的角度或者是缘分是很多样的，所以必然会有很多种的意见。当然很有就是特别的一些就是说有完全有必要就是向其本人或者是某就是指出来，这样可以帮助到他，就有这样的纯粹的一种帮助的心，而不是去伤害的一种的心的话，那也可以有这个渠道，可以去这种表达自己的想法。若对自他有利是，无论粗暴或温和，戒心善巧方便故，佛陀为说是其是禅取禅矿啊，其其，这是吧？所以基本上在这里说的就是，如果是对自己对他人都有益处、都有益的时候，那看起来就是。温和的方式，或者是在心相上面，好像不是那么说，优雅柔和这样的方式表达的话，还是有一些表达的这种的必要。无论粗暴或温和，戒心善巧方便故，所以这些都变成对自他种种有益的原因，尤其是有，要不然就是纯粹进入菩萨道上面来讲的话，就是纯粹对他人有益，那这样子的话，对自己是一些有害的话，可能自己能够承受，的方式去帮助别人，那可能也有这样的一些方式。有些人可能就说，不敢批评其他的，比如说佛教徒的一些上师的话，对他的弟子来讲，也许就是，责骂或者这样的，对他们更有帮助。但是有些人可能是个人的这个性格使然，或者是怎么样，并不愿意这样做。那另外一些是说持戒的人的话，他有自己的一个戒，所以他不愿意这样做。 就是这种的戒，可能是这种分别解脱戒这方面的一些戒。当然，菩萨道当中也有，就是说对自己，像佛子心37颂里面不是也有吗？就是对于任何人的话，也不要去，就是用这种疾言厉色那种的教诲。所以类似的，就是说，就依循于某一种的教诲的这个方式。但另外有一些人可能就是用经，就如果是一种纯粹的利他的心，那这样子的话，那是都是加持。所以，就过去的一些时代里面，相对来讲，可能尤其是佛法氛围很浓的地方的话，那这种信任的度，信任的指数就很高。所以，包括父母亲和孩子之间也是这样子，师徒之间也是这样。意思是说，孩子坚定不移的相信父母所作所为都是为他，就是纯粹是从就是爱他的心的这个角度考虑的，有这种基本的认知吧。所以确确实实他们也会尽心尽力会这样做的。所以就是在这个上面。但是在现在社会不是有孩子指控父母，父母指控孩子这些，就是要当然这个也是个别事件嘛，就整体来讲还是父母之间师徒之间还是有很深的这些好的因缘，这个是多数，个别的就是有这样那样的。尤其是在网络的话，现在电子媒体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就是不像过去的是沟通和这种的交互信息的方式就非常的爆炸式的那种。所以很多人对于网络这些上面的一些行为应该比以前更谨慎，因为以前说话说出去一些话都觉得是在空中，只要被别人知道通晓了解了以后都会伤害到别人的话，很多戒都是常常说有没有被那种了解他的意思的人知道，了解他的伤害的人听到了这种的伤害，你比如说骂了一个人，但是那个人不在，也没有人传给他，甚至他也不知道。逐渐这个说了几句抱怨的话，那个也就怎么讲呢？就是烟消云散了，没有了。所以这个有些时候就是从你身上来讲是一种过失，但是因为没有造成进一步的伤害到别人的这个身心呢，以及周边的人当中呢，就是这种的后果是比较有限的。如果对方听到生气了，那又就是直接破了，就是完整的一个戒。因为你的话语不仅是造成了扰乱了别人的心，还是别人就是身心不安，还也升起这种的怀念，就怀恶的心，甚至或者是说其他的一些畏惧啊，种种的心嘛。所以它的那个范围不一样。所以现在网络上面的话，你不仅就是一个人、十个人、100个人，当然有一些网络也可能没人看，但是有很多是很容易这种负面的消息容易迅速传遍全球。过去可能就是你硬照到书里面也没几个人真正的看，长期下来，现在的话呢就是完全不一样。当然现在社会扰乱太多，可能很多东西忘了也就看了也就忘了，就这种。但是毕竟就是造成了具体的一些对境上面的人来讲，他们会受很深的影响。所以说，这方面有的。所以当然，你就是从解脱道的这个，就像父母说让孩子成年了，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是要了解到说这是孩子自己的这个业因缘，他也就是出生下来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人嘛，所以不能轻易的按照自己的意志去毁坏孩子的那种的所有的这种想法，完全由父母来掌控一切，那个也有这个有些有问题的，应该尊重人。然后有些小孩子比如说要出家的话，小时候他根本没有意愿要出家，你强行让他出家，那你可能到时候他还俗，所以迟早，所以要跟他就是充分的不同层次的年龄上面给他解释，他你不想结婚，你不要勉强的让他结婚，就是有些父母给，尤其是女孩很多压力，说一定要就是有些是父母内定的那种婚姻了，这些的话就有点， 或许他们认为他们在为孩子着想，但是也有些可能父母亲有这样那样的这种自己的局限嘛，所以他们认为的也许不一定是最好的，或者是他们应该也就是反省说这种方式，根本上面每一个人应该就是对自己的生命做负责任，所以应该尊重就每一个人的意愿嘛，就类似的，所以我们所说的佛法的学习的时候也一样，就是说佛陀并没有说让全世界所有的人变成佛教徒是我们的佛教徒的义不容辞的责任，然后也没有这样子的一种的教诲，我们说的一样，所以意思是说佛对这个出家和在家就是还俗这些都有很多的宽松的这种怎么样的机会吧，就是包括还戒摄戒，这个上一次我们说的一样，如果你像就是居士无戒当中你受一条戒也可以，两条三条四条五条怎么样都可以，就是不是说你每一个人必须全部这么样一刀切那个一刀切那样，所以不是这样子，所以说如果是一个人身处于上位的话，他应该给下位的人如果是一个所谓这种社会结构权力结构那些是一种的金字塔，这种的话应该给下面的人更多自由，不要去刻意的就是按照自己的那种意志去全部控制所有的人，然后就是比较尊重他们每一个人的这种特质和每一个人的自由，然后也有很多是下位的人，就是说像过去的时候像起义一样是吧，要不然就是在现在有时候美国社会也会发生这种事情嘛，就是到处都怎么讲呢，就是一些是合理的，应该有另外一些也有不合理的，各种各样的诉求，各种各样的罢工，各种各样的就是甚至就是作乱了，这些事情，甚至以前不是那个前一段时间西雅图或者是在可能加州这些地方也比较多吧，就那个俄勒冈州那些地方有出现很多人说不需要政府嘛，不需要警察，不需要政府，那是这些的想法又是很极端的。所以说对警察也有指控，对什么人都指控，只要是在上位的人都被指控，所以那种的就是也不好，所以说尊重上位者，如何知道同行于中位，就是跟自己相这境遇差不多的人应该好好的相处的那种的知道，如果境遇比自己稍微就是初阶或者是更不好的话，知道怎么样去关心他们，所以这样子的话整个社会的结构会比较好，所以意思是下位者不要去乱指控上位者，上位者不要去乱控制下位者，所以这样的话大家保持一种就是和谐某一种的平衡吧，所以在这个上面说对自他有利的事情的时候，无论是粗暴或者是如何呢，就是都是一些善巧方便的缘故呢，就佛并不会对这些方便善巧说那是一种欺诳啊，这些，所以就是在大乘佛法当中这些也会有宽，就是怎么讲呢，开许嘛，就大学这开许的条件前提条件就是利他的心的这种爱和智慧，如果没有智慧的话，那可能很多开许也很困难，另外一种就是没有那种的关爱他人的心的话，就是以关爱他人之名，然后是某一种的就是非常不好的，那这个就因果也是很糟糕的，所以应该就是真实的每一个人就一边方面要修心，有些方面就是过去的善慧根器的这种潜移默化的这个状态，个人的这种状态，所以在这个上面呢修心的话还是会好，但是如果我们只是在表面上说就是怎么讲呢，就是这是善巧方便，那个是善巧方便，在内心当中完全没有这种的素养的话，那可能这些善巧方便也是葬送自己入下三道的这个高速路一样的， 所以这个上面就是前提条件，为自他都有啊益处，对他人有益处是绝对的前提条件。之中有利之协议，智者暂苦夜旅行，学者衰老又早苦，夜将知识传后人。这个塞迦班哲达这一句格言呢，就有点像是写给从他自己的经验上面，当然这些都是他的经验，但是就是跟他的历，就是经历有关系的一个句子，我感觉。因为以前那个塞迦班哲达的那个时代，他60多岁的时候，就是被阔端王邀请到那个凉州嘛，甘肃无为那边。那边其实很漂亮，就是不远的地方就是那个巴彦喀拉山，不是那个就是青海湖嘛，就翻这边的山的话就是青海湖那边，然后甘肃那个张掖呀、肃南的一些地方啊，现在不是有余固族嘛，那些地方五位。那些地方是比较就是原先的时候有各种民族混居的一些地方吧，人包括维吾尔人、藏地人、蒙古人比较多的这种，还有西夏人这些混合的一些地方的那些地方，所以现在那边说啊，一个西北甘肃的某个地方的时候，好像应该是很贫贫凉，好像黄土高房，那边不是这样，就那一带很多地方就是山清水秀、大草原。有好像有很大的一个骏马场嘛，就国营的骏马场，好像这个也是自古以来那边都有很出色的那种的，很多马场，有雪山，有这个草原，整个就是地方景色极其优美的那种山清水秀的地方，所以我们刚才说的是最终有利之协议啊，就是智者暂苦也旅行，是说萨迦班哲达就是带着他的两位侄子去就是应该是外甥吧，是吧，去那个凉州以后呢，就是与阔端王呢见面，然后阔端王对他还是很好很尊重，而且好像塞迦班哲达治好了阔端王的眼睛的疾病之后呢，在那边讲法嘛，很长时间。因为萨迦是快到尼泊尔的地方嘛，然后突然来到这么远的地方，就甘肃那边的话，其实过去按照骑马走路的那个来讲的话，其实蛮远的，而且，然后最主要的是说，他是牵头人，就是跟蒙古，就是说劝蒙古不要发兵去西藏打仗。那他有写这个萨迦班哲达贡嘎坚赞治卫藏，就是那些卫士那个。就是拉萨一带嘛，藏的话就是后藏那个德尔克孜一带，阿里那些地方嘛，就是那边的地区的人吧，还有一些说智伯人书或者这样讲的，那边的大山知识也好，功德主也好，就是一些法师，一些功德主，世俗权利和精神信仰上面就是有高阶位的这些。法师们给他们写了一个全文嘛，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智者暂苦夜旅行，就意思说那时候蒙古是很强盛，蒙古几乎就是欧亚大陆的大部分的地方都被就是蒙古人占了嘛，基本上，当然也经过比较长的时间嘛，但是那个还是相当厉害，就是说好像基辅、俄罗斯那些地方也占了，然后。好像应该是亚洲第二个那时候的一个民族，就是一直到叙利亚什么伊拉克那些地方全占了，然后有些人说跟埃及军队打仗了，这个不太清楚，也许是，有些说这个，反正就是，已经到意大利那个就是那些附近了嘛，基本上，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就萨迦班哲达写这封信的时候，就写的就是非常这个文字 这些我都有，但是我也许现在时间呢有点长，所以我不需要读这些。但是他的意思是说，他把这些给这些地方讲了，就是所有讲藏语的地方的人呢，都应该协商这一件事情，就是说，就是蒙古的这个霍段王，就是成吉思汗的孙子嘛，所以是那个就是乌古台的儿子就是霍端嘛，所以呢这样子的话，就是在这边所有的人呢就，就是请他，因为当时好像就是听说藏地那个就是最知名的人物，就因为藏地各个地方就是那时候没有一个完整的就是所谓的那种整个青藏高原都有一个说了算的那种的王或者这样子。所以各个地方都有，像西藏那些地方有比较大的那种地区很大的一些王，但是像康区、安多那些地方，他们没有管辖，所以就是说写给所有的这些讲藏语地方的一些人。然后他自己先讲了一下他来到甘现在的甘肃凉州那地方的原因、因缘吧。所以说他也觉得这个是个好机会弘扬佛法。在他的这种心里面，除了这个世俗的种种的这些苦难啊、什么是非这些以外，他还又想到说，就是以世间来护持正道，以出世间来就是就是解脱道，暂时解脱道。释迦牟尼佛的教法呢，就是弘传于这个四海的话是好事情，所以他功德主像阔端王，他有很这个恭敬佛法，而且很乐意就是弘扬佛法。所以他看这个多过于一般的那种世俗政权所看到的那种局限，所以说对这个就是佛法也好，对众生这些来讲的话，如果以善良的这些法度护持，然后就是他扩端王呢，就是说我可以给带来社会带来安宁，能够平息所有的这些内乱，那就是请这个萨迦班智当呢说。你可以帮我，就是，传扬这些教法嘛，就是在这个地方呢，你可以就整帮助人的心，然后他来安定人的生活，就这个意思。安定人的生活其实还是很大程度上也要依赖一种的心的安定，心的快乐。所以这样子的话，就精神和物质两方面都有一种好的发展的一种的想法。他们并不是说好像外来的所有的那些。人都有怀着很多践踏当地人民的那种决心来的，好像都是黑恶势力一样的，也不是这样子。很多人有那种很正向的一种心吧，有些人可能说的很正向，做的很邪恶，但是像阔端王的话，还是相对就是非常不错的，因为他是就是信佛嘛，他的后代也是这样子，比较护持这个佛法。当然就是，但就是这个可能具体的那些就。没有必要说的，但是在这个当中呢，当然不是没有代价，是吧？代价就是，有那种，称臣嘛，那要藏地的人呢，就是不要想要去反抗啊，不要去，就是说，好像嘴上称呼，实际不称呼，然后，说如果，要对抗啊，这样的话，可能完全打不过的，所以也讲了，就是南瞻部洲的，当时就是，我们理解的这个世界当中的大多数地方已经被蒙古人占了。所以藏地因为是比较晚嘛，藏地，就是蒙古人来藏地的时候，事实上蒙古人在欧洲那些地方已经就是所有的该占的地方都已经差不多占了这么样的一个局面，然后好像北宋和西夏那些都已经基本上那些都打完了，就是那时候已经都打完了，这还有南宋嘛，那时候。所以，基本上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就是这上面就是说，最终有利，他要看一个最终的一个上面来讲的话，就是打仗打不过你打的话，最后别人会更苛刻的方式来对待你，所以还不如就是说，因为这个世界本身就是分分合合，顺势而为的话，可能反而好一点。如果有一些人也有这样子，为了民族大义，为了这种的观念是深入人心， 就觉得哎呀，就是男尽女绝，也要最后人丁都没有了，就是哪怕是小孩子都要冲上去拼命这种的意思。但事实上，人不是这样子。哪怕是你把最强悍的这些人放在一起，如果死得差不多的时候，他们很多人也会就是自杀或者投降。所以，可能个别的地方有男妓女绝那种的斗争心，但是大部分的地方其实很难的。人就是这种害怕死是一种的自然的，也不用鄙视那种害怕死，害怕死是一个正常的事情。全部不害怕死的话，那个有点像就是魔鬼一样，是吧？有点奇怪这种的人，所以有些人说啊，贪生怕死这样子，觉得是很怎么样糟糕的，很可怜的。实际上，贪生怕死是一个很正常的心理，所以说，有些人就是贪死怕生的话，那也觉得有点怪嘛。或者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有人贪生怕死，你就做你自己觉得合适的事情。如果有些人就是要这个这样，为了这件事情我要死，为了那件事情我要死那样的话，那也是你自己的选择。所以有些人可能为了一些人不下一口气，也能做出很多牺牲自己的，也不是说牺牲嘛，就是葬送自己生命的那种的事情来。那个是不是谁能够做决定的？就每个人做自己的决定。但是过去的时候，或者一直现在，所有都是那种权力高压。然后来就是形成集团性的这种冲突那样的话，就是一种怎么讲呢？你的生命完全身不由己，由其他人来支配生和死那样的状态。所以过去的时候像日本呢，比如说很多其他地方嘛，郡国那样的时候呢，他们也会有很多压力，说必须要就是互换这个军团的这种什么万岁啊，或者是之类的吧。然后，如果你稍稍说日本的这种政策不对的话，他们可能内部也会给你很困难的这些，做留到监狱里面，或者是做苦工，这样反正就会整得很惨嘛。必须要就是拥护那种怎么讲呢，军团这类的。所以总的来讲，这个时代就是这些上面是有王权、封建和这种的特色，基本上。所以在这个色迦班智达的这作为一个佛教的大德，看到世间的这种混乱和这些兵刀劫难这些可能发生的这样的一个局面的时候呢，他的方式是说，让大家都以现有的条件来去，就是做最能好的、最大公约数的那种的，就是协作和善行的那种共同的互持维持，大家都从善，大家都包括。征服者有能量的，他们也应该不要去是为非作歹，就完全没有那种的。如果是就是比较弱势的，或者是被征服的这些的话，也一样保持这种他们的尊严。所以在这个书里面呢，就《智博人书》的这个里面呢，也讲到很多，就是说，有很多蒙古统治的这些地方呢，就是。照样就是由本地的原来的民族的人去任命任这些官员呢、啊，税务官也好，书记官也好，守城的也好，或者是就是，怎么讲呢？就是掌印的这些，以前也有那个掌印的这种很重要嘛，什么以前叫大陆花赤是吧？就是就这种大陆嘎赤。这种大陆嘎吃是吧？这种好像是个萌萌吧。所以这些上面来讲是比较这样子。然后有些税也好，包括差役的那种的，他们说蒙古人自己那个差役的那个程度更重，他并没有加更多给其他的人。如果是反抗这样的话，那当然就是有冲突啊，然后会更严苛。如果是他们的代表或者金子使者，什么银牌那种银子，还是什么那种使者有吗？金子吧，应该是金子和银子应该是不同，所以那些人的那种和当地的人的关系还是很重要。所以色迦班智达也说你们应该善待那些蒙古派来的那种使者嘛，金子使者那些。所以说，暂时他们也要去交出一些那个贡品啊，或者是地方特色的那些。但是就是说， 应该旅行，为了长期的这个安乐，藏地北方的一些地方的人跟蒙古人建立了好的这种关系。后来那边的话，就是既没有去派那些军队去镇压，也没有就是对他们正式的一种互补啊。所以确实历史上面后来就藏地和蒙古人之间呢，就变成一种蒙古人是那种多少就是变成了有一段时间变成了藏地就是和平的那种维护者，因为他们有军力比较强嘛。那藏地呢又把佛法就是从巴斯巴这边开始就介绍给蒙古人，一直到现在蒙古有这个佛法的很广大的这种传承嘛。所以当然是历史已经非昔比，现在的这个蒙古或者这些，当然他们也有在自己的这种一片天地和实力，但是跟过去的实力就那个时代就不可同日而语。但是说他们在那个时间当中，也就是现在看那一段历史的话，并不是一个惊天动地的那种灾难式的历史。从这个藏地和蒙古人，或者包括像中亚一些地方的蒙古人，他们跟蒙古人就是做生意啊，那些就很多了。现在中亚很多地方都有比较多的那种蒙古人居住的地方，蒙古人的那种混血的种后代，一直到阿富汗啊，这些其他这种好多那些什么吉尔吉斯坦啊，比如说就这些的话，都有很多蒙古人种嘛，包括。青海的一些东北部，以及包括新疆的两个有这个蒙，现在新疆的看起来很大，但是那里面的两个很大的地方其实是蒙古自治州嘛，所以他们那边也是就是相处的还是很不错的，所以融合的这个程度也还是很好，就是这类。所以我们在这里说的意思是说这个就是本身是一种历史的变迁嘛，就是变化嘛，所以有些人甚至要融入到这个大的环境里面，就是很恨不得就早一点融入，有这样想。有些可能就有点拒绝任何，就是像别的这种的社会融入，这些各有各的理由吧。总的来讲，就是以大局上面和长期的来讲，就是里面的人不要有太多痛苦。世世代代的那些痛苦不要造成那些的话，那是更好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学者衰老又遭苦，也将知识传后人。当然他们就是年岁60多快70的这样的一些老法师，千里迢迢来到这个陌生的地方。后来萨迦的很多的这些家族又搬到那边来了，就是因为受封很多官员之类的，但是开始的时候肯定是不容易的，而且大家都不知道未来的命运是什么，会不会就是遭受灭顶之灾那种。但是萨迦班智达还是很有魄力，所以他也鼓励这个巴斯巴和那时候才十几岁嘛，巴斯巴和恰纳多济他的两位就是侄孙，让他们学习这个蒙古语。所以后来就是巴斯巴这些和七个好像变成蒙古的帝师嘛，就是后来就是他们的传承。所以恰纳多济好像变成这个西夏的那个最高的长官，就西夏原来统治地区被蒙古打败以后，那边的世俗的统治权力就是交给那个巴斯巴的兄弟。所以看起来他们是真的是比较不错的这种合作吧。所以不论如何，这个就这些看法是个人的，每个人有自己的看法，但是就是说确实是就是长期短期的安乐和长期的安乐要看长期的安乐是没错的。摄食受人用增折，则比速回遭损失衰失，如同池塘过满水，或是冲堤，或越水。就意思是说， 如果一个就是财富也好，就是物质极大的丰富，就是过快了，增长过快，超过了一定的极限的话，它会快速又会衰损、衰败。就是说，这里是受用过增者，就个人上面也是一样的，社会上面你也可以说某一种程度上面可能也有这个意思。则必迅速遭衰失。就是像池塘，要不然就是溢满水，就是溢出去了嘛，就是要不然冲垮这个堤坝呀、河口啊这些冲出去，所以再次造成这种泛滥损失，然后又就是震荡很大的，有时候好像在这种经济发达的地方，有时候会发生经济危机啊，有好像就是过分贪婪以后造成的市场的扰乱啊，就是鸡包，就是鸡啊成。这个很严重的那种问题，经济问题，很多人，有以前不是在08年、09年的时候，在美国发生金融危机嘛，那个时候也是在后来反省的，很多人就是说，其实是这个不是纯粹的经济问题，是一个道德问题，就是贪婪无度的这种蔑视各种经济规则或者法度而造成的一个后果。就是像那个刷杂技一样，就是各种的金融工具，各种各样的那些手段，弄得就是椅子越来越高，越来越高，最后就是无解的一个状态，只有崩溃，这样子的一种方式。所以说，其他的很多也是一样嘛，就有些可能快速的在这个发财啊、什么成功啊这样的时候，没过3、5年、10年、8年以后，可能如果10年、20年、30年，或者是也许那些都算长的，有些短的话也就可能是10年、5年是吧？10多年，这样的时候发现就是又经历很多这些痛苦，所以快速致富呀，要极快，好像快马加鞭的，不知道要奔到哪里去那种的观念、那种的想法的，其实不太好。就是虽是富裕，但是就也是就稳步增长，也要考虑这种环境资源以及整体的社会的一种的教育，或者是怎么讲呢？后代或者是这些上面都长期的一种，有责任心，而且就是全球不是说，相互之间哪壶不开提哪壶那种的方式，而是就是有一定的这个默契和协议啊，就是共同的那种。当然有很多好的事情发生在这个世界上，即使我们这个是时代当中，但是这个未来的这个人的那个素质还是很重要的，就教育，现代的教育这些上面，所以说，我们就是你回想这个世界当中有很多一时风云人物，现在好些人都隐没了，好些人都。就是堕落，或者说有很多人甚至落到监狱里面，有很多人死去，也就这种事情就到处常见的。所以说，那一路都顺利的人当然也会有的，但是这些应该说，其实怎么讲，内心的建设一样，外在的建设，这两个有一点平衡的话好，外面建设的话呢，可能一旦掌握了很多技术这些的话，还是比较快的。但是内在的一种建设的话，其实也是，要花时日啊。尤其是如果内在的建设那上面，就是整体上面基础很差的话，就像我们说的一个社会什么这个社会那种基础设施，就很糟糕一样。整个社会的人心的那种，比较好的倾向性，就我们刚才说的一样，某些。怎么讲呢？比较健康的是人类或者个人会有这个安乐、安全这样的一个协方上面的一些教育和训练的话，那可能基础比较薄弱的话，应该是更注重在这些方面。就贫富差距太大的话，也可以造成社会的问题。就是说那些。本来富裕的人不考虑贫穷人的那种的安乐，他们很富裕，到最后的时候，他们的财富和个人生命都没有得不到安全就保障。如果就是贫穷的人或者普通民众， 怎么怎么样掀起一些风浪的时候，他们也会就是风雨飘摇，所以，这种事情也是比较多嘛。所以这个上面用了这个，就是过分贪婪以后，或者即使增长财富，也是祸福难料。最终来讲，甚至于就是现在这些贪婪，就或者财富的这些不可控的这些因素当中，有很多人叫什么"猪怕壮，人怕出名，猪怕肥"，还是这样。有可能有些人也叫就是人怕就是钱多啊。这个万一就是以前有这种，有些是因为有钱财，然后带来了杀身之祸，然后被就是伤害、被欺骗。种种的事情都有吗？甚至失去生命这样子，所以这些算是就是水漫过了这个，冲过了这个堤坝，然后越过了这些，越过的话，那可能就是你是原来突然富了，但是后面又开始就是没有那么富裕，甚至就是倒闭，有些贫穷，这种水突然涨了一下，然后又开始干旱了一样。那另外有一些就是水涨得太厉害了，然后就失去了把控，然后毁了那个就是堤坝，或者甚至毁了家园那种。那另外一种 就是因为不可一世，然后可能恣意妄为、很傲慢无礼这样的一些心态，因为有钱了以后出来的话，最后就是有种种的内在不能够怎么讲呢？就是善用，或者是不能够真正的，怎么讲呢？就是对于这些，有某一种的福德来去就善用吧，最后变成了一种破坏的因，这样这些。对于某些有利是，于人不定有利益，蒜头治风虽有效，而对胆病却成毒。所以说，某些人，我看对于某些人有利的事情，就是一些事情的话，对其他人不一定有益有利。两全其美，就是，怎么讲呢？多赢、双赢什么这些也有这样的情况，但是也有很多事情是说，可能就是对这个有好处，但是对那个有坏处，这种就是利弊权衡，这个是很普遍的现象嘛。就有些时候说什么娶妻这个，就是伤害最小的，危害最小的，没有最好的选择，但是可以有相比较而言的话，就是稍微好一点的选择，之类的，也是包括讲的这个，怎么讲呢？有些时候没有完美的这种的所谓的这种像民主啊这些制度，这个也不是一个完美的，这个大家都能看到。但是有些时候啊，这个是在不完美当中还可以选择这种的，是一种可以改善的、可以优化的一个方式。相比较而言，那过去的一些这些怎么讲呢？社会结构啊那些也有它的一些优势，但是在另外一些方面有其他的就是缺陷。那从修行的人来讲的话，一样，可能有些人就是适合修显宗的法，有些人适合显密，就是圆通的去圆融的去修行，所以这些方面也要看说，个人的这个因缘或者是说福德这方面有关系，说这些，所以。有些就是开始说啊，我要就是学习秘法这些可能，但是真正学了以后呢，就是也许不一定跟自己特别相应，还是说啊，就显部的这些我更加相应，也有这种人。那有一些人呢，就是密续的这些呢非常相应，然后一说到很多大论点这样的时候，很头痛，很瞌睡，完全没有太大兴趣那种，也会有的。或者并不是说就都没有兴趣，但是很多那种。辩论呐，或者是这些上面，他们没有兴趣，也有这种的人。所以用的这个例子是说，这个应该是一种 白蒜那种，就是蒜头这种风寒有效，但是风胆咸不是三个都有一种的互补，或者说对这个互冲的这个作用，对，反正分因为风胆咸来分很多种的这些状况嘛，所以这样子的对这个有好处，但是对另外一个有害处。有些可能说吃胃药对胆，那个肝不好，那护肝的一些药对胃又不好，或者是就反正就这样了，有些就对冲的，就是有利有弊的这些事情也出现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要学会一种的取舍了。若很亲近脆弱者，大者也将夜空将失败，素有弱智略其中，老孰其不肯怀鄙？所以，当然，这个我们在很多竞争的社会里面很注重这些，是吧？就是一定要跟这个交际圈要就是上流社会啊，或者是有这个。认识人呐、啊，这些上面很注重、很关心这样的人，就是比较多。然后他这个就是从世俗的这个角度来讲，确实也能够理解他为什么这样子。但是所有的投其所好，专门就为了结交人而去这样做的话，有不自然嘛？有很多就是你本来没有，就是共同语言或者是需要生意合作或者某一种的特别的这个牵连的话，你刻意勉强说别人这个。某些人是比较出色的，所以我要跟他交这个交朋友啊，或者是这些的话也很困难，因为大家，可能就是语境一样，或者是生活的处境，很多想法这些上面主要就是有些人有共同语言，有些没有。对一些法师、一些老上师他们来讲的话，他们完全不在乎对方是不是一个社会当中世俗当中成功与否。他们更在乎的是这个人的心态是怎么样的，他有没有一种的就是缘分，说更亲近于这个解脱道，而不是说其他的这些上面。当然，以前我也在国内的时候就听一些人说过，说藏地来的一些师傅好像怎么讲呢？就意思是说，对于比较那种没有钱没势的那些人的话，好像没有那么关心。对有钱有势的人的话，好像就是怎么讲呢？殷勤那种的意思吧。那个我相信他们有一些说的也是可能是真的。但是这些上面呢，就是说学佛的人也应该就是不把这些当作是重要的这种的事情。那个法师也一样，应该真真正正的去是。考虑到每一个人，尤其是有诚心发愿修行的人，那也有另外一些人呢，就是通过学一腔，就是在这边都没有这些复杂的关系，但是在国内或者这些的时候，有些人就说、他不是专门来学佛的，但是他到一些学佛的一些里面呢，就是说、认识这些人，然后做自己的传销也好，或者是卖东西也好，就是那样。或者是说他发现其中一个人比较有出色能力，这样的话，那可能就是为了认识这个人而去跑到那个道场里面去的，就这些比较复杂。所以，从法师到这个这些法友或者是学生这些角度来讲的话，都应该各自把握自己的心，去做正确的事情。但是在这个三家班智达这里说的是说，确确实实。从一个这种世俗的，这个更多是从世俗的角度讲的，这本书里面的很多，说你要就是要有进步，要有发展的话，你就是佛教里面也讲到说要就是摒去那种恶友，应该亲近善友嘛，善知识这些一样的，如果再从某一种一些人做得很好的话，你应该亲近他们啊，这样子的话，他们的某一些影响啊、习惯啊，就是。被你学到或者是受到你影响的话，你自己也会变得更好。如果有一些人身口意都非常糟糕的话，那你跟他们亲近的话，你自己也很有可能就是多多少少受他们的影响越来越多了。 也而因此而变得就不好。所以这方面的这些故事啊，这些就特别多嘛，都可以想到这些事情，就是人什么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是吧？就是之类的。所以上一次在之前的那个里面不是有吗？借交略游，文略论，咫尺邪见，作略事，此等智者不应行，若行即是愚者也。所以借交略游的时候呢，他可能各种各样的特征，性格特质啊，就是做法呀，烦恼啊，这些都会牵连到其他的人。然后如果读一些恶劣的那种增长人的嗔恨、贪心种种那种的书啊，这些的话呢，那也会，不论是电视、报纸、杂志这些嘛，在里面也会有，因此而就是带来很多这方面的习性。然后，如果是说，就是，有些人说啊，人死如灯灭这方面的一些观念说多了，或者是这样的话，也可能会支持这些某一种的邪见。这样子的话呢，对于这个因果呀，这些了解呀，或者是解脱可能不可能这些方面完全没有兴趣看，就是早已经想好了，就是人死了以后就是灯灭这种的想法。然后在这个基础上面呢，人死的灯灭的话，当然没不是说有这样的想法的人都恶劣的，如此，它这是一个观念嘛。但是也有一些部分人是说，既然是这样子的话，那就是生死呀，伤害给别人带来的痛苦啊，那些其实不是那么重，就是他不会有果报，也不是我要负责任的那种的心。有些人可能会有这样的观念，就是做劣事、做好事有什么差别吗？既然没有这个因缘果报的话，也不像三世因果，这样子的话，那当然一般从人间的人之常情的角度，他们还是有共同的那种人性嘛，之类的，所以。那说这个有一定的那个作恶没有边际的风险了，所以有些人说我交朋友啊这样的时候有点就是，还是说有信仰的那些人觉得多多少少会好一点，完全没有信仰的，有些人做生意的人为了给别对方说我是有底线的人，他们有些带个年珠啊，或者是挂一个牌子啊在脖子上啊，不论是哪一个宗教，可能有这种人说他是有道德象征的意义某一种，所以可想而知。所以甚至有些人什么本来都不信，但是他也说啊、哦、我并不是什么都不信，意思是说好像就自己就不想把自己归类到某一种就是完全没有什么那个原则的那种的比别人误解成那种人。所以这个里面呢就说如果一个人就是亲近这种的弱者，这样子的话，那你的时间呢、精力啊，或者是所有的这些上面呢，可能会受到其他的这种什么大者恐将衰损。那个这里面的，对，是像过去的时候，不是有那种，一些国家的话，他会把他们的那种公主呀，或者是这些。欧洲也是这样子嘛，嫁到其他的比较强悍的那些国家当中，也不会强悍嘛，不是就比较强的国家，不一定是那种无理的那种强悍，稍微有实力吧，可以这样说，那种的国家的话，那他们就比较相互就是守望相助一样，比较安全嘛，就之类的，但是如果就是说它是一种怎么讲呢？它所以说对于如果本来就不稳定，在这个上面就是依赖更脆弱、更糟糕的那种的处境更不好的一些人的话，那可能就是更加衰败。所以用的这种意思，说酥油放在这个不好的这个就是质量比较差的那个盒子里面或者袋子里面呢，这样的话呢，可能就是遭到。要老鼠的就是啃被老鼠啃坏，所以这个例子呢就是说你如果要保证一种的安全的话，可能也 就是你有这个怎么讲呢？被其他的更好的壳来保护的话，所以我比如说放在一个木头的这种匣子或者铁盒子里面，那肯定咬老鼠是不会把它咬破、咬烂的，到处戳的都是洞。但是酥油本身，如果放在一些就是容易被咬破的那些袋子里面的话，那就可能就咬破了。所以这个意思。看这时间是不是也差不多了呀？所以呢，我们把这些部分稍稍的，还有一点点，还有不少嘛，可能就。也许我们下一节课、下星期或者讲两堂课，这样的话就，也不是为了赶完这个，但是一个星期一个星期的话，当然，大家如果能自己看一下的话，还是有慢一点也有慢的好处。快快的讲完，好像为了快速完成任务那样也不太好。倘若依靠恶劣众恶习熏染害自己，依赖水渠之愚众，天地之伤遭洒弃。所以这里面还是讲的跟最前面的有点像的，就是说如果依靠卑劣的恶人受其恶习熏染，终将会害到自己。所以说在很小的水区里面生活的话，可能会就是干死的，或者是被起就是水没有了的话，就有些田地中间那个田水稻中间活的鱼，水干了以后是鱼就死了嘛，就那种的。所以说依赖的时候，如果你要就是依靠或者是说协作的时候，也尽量找一些好一点的人去协作，这个意思。如果就是尤其是那种怎么讲呢，完全的那种的依赖，这样的话，如果依赖了恶的或者坏的这些对境的话，那可能就是你自己会受到很大的伤害。所以用这个水，就是浅滩这些上面来用这个来做了这个比喻。所以我们像刚才说的一样，其实事实上面依赖这种的恶的人呢、或者坏的人，这也是还是根本上面生于一对被他们所影响的这个原因。所以说就有些是就生活习惯就改变了，有些是心里面的看法和这种做法，就内心的境界、内境心境这些被这种改变了。所以说如果有些就是害了这个耽误了这一生的话，那可能就说觉得很也是很可惜的。但是如果说更加就是有这种负面的破坏性的，或者是这种间接错乱的那些的话呢，可能生生世世甚至受影响。所以交往人的时候还是要很非常的怎么讲呢，对慈悲心修持，对所有的人都修慈悲心，这些上面发愿。然后自己还在修行当中的时候，尽量就是往好的方向能够改善的。这种的注意的有益于这个修行佛法如理如法的修行的这些方面的发愿，这些上面结缘多。如果有一些人学习佛法这样子，突然又有其他人有很多那种世俗的其他的一些观念然后最后学佛也这条路也好像就放弃了，或者是就远离了，这样的话那也很可惜。寡亲之人来投靠，与彼稍托当驱逐，伤势的稍势当驱逐，如同家中其恶兆当须耗财而消灾。所以这个上面是说像就以不可靠的人吧，应该说比如说 不可靠的一些就恶人嘛，就或者是说这种的人嘛，不可靠的人来这个说要投靠啊，或者是要怎么样的话，这种不论是就世俗当中也是这样子，曾经有很多这种的故事，某人就是投靠某一个人，但是最后变成了灾难，国王也好，或者是跟有人开公司也好，弄了一个很不好的合作人，这样的话也会痛苦很多，或者是最终来讲就是不欢而散这种。所以在这个上面说的意思说，有一些可能就性格很恶劣的人，说要跟你就是友好的那种的，有些有婚嫁呀这些的时候，也要是学会拒绝嘛。这类如果有一些人。合作这些时候也要看，如果是不是适合的这个合作的对象，如果不是的话，就应该就是不要去怎么讲呢？直接伤害到别人的心吧，对别人还是保持尊重。在这个当中呢，就是这里讲的最那种的，就是给予一些他需要的那些帮助以后呢，就驱逐。然后，如同家中起恶兆，有些人就是过去有那种相劫、攘劫那种的灾难，就是意思说，本身有一些不吉祥的，好像征兆发生这些，根本上面还是自己的心在造作嘛。如果心里面就不太忌讳和很不造作，有时坚持这个。这样修身心这些上面的话，其他的恶兆也不会真正退。你就是几字进账的修行都在这样的，还能起其他的什么恶兆什么？有些就是已经就是在成熟的边缘的那些可能会成熟以外，其他的可以就是消解这些业缘嘛。所以在当然这个民间的生活当中有那种就是。做很多法事的方式，都确实也是有帮助的，就是来解除某些这种暂时的那些相对的因缘恶缘了，不善的这些因缘，所以用这种的方式，过去有一些人说啊，就是这个师傅要你不是要给我讲大圆满吗？然后。说你先就是修一些其他的法吧，然后就是可能修了一些，但是也就怎么样，就是品质并不好嘛。比如说修完一遍假行这样，然后第二年来的时候说我已经修完假行了，我已经1年多了，就是等了这个叩首大圆满的法，你还有什么要讲的话，你赶紧讲，就这种的就是心态。那这样的时候呢，那就不是适合讲这些密法的这个对境了，就应该就是这个上面讲的一样，就已经修了个家行，就是很好的这个加持，很好的这个改善，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有其他的，如果肯修的话就这样修，如果不肯修的话，应该到其他地方去修行，这样，所以也有这种做法。正是即时扑他处，复他处。夜因尊敬其尘世，常若敬奉如意宝，则生吉祥成所愿。贤明的正是即时愿复他乡，也会受到众人的尊敬和尘世。如果常常虔诚恭敬的供奉如意宝，那么就能够依托增上吉祥。承办自己的所欲，所以这个跟前面的相反的，就是依靠正视这样子的情况下呢，就是能够开显解脱道，也能够使自己今生的生活比较怎么讲呢，如意顺畅，不会造恶业，即使暂时帮不了其他很多人，但是也不会就是伤害其他很多人，以那种的方式。最终能够帮助很多人的这种的方式，就是与自己呢就好好的闻思修，就修持戒定慧这些，然后与他人有能力的时候有这个讲边注，或者是与共同的事情上面的，就是比如说学修和成事这些，那是大家就是自他都能够 学修禅师佛法这些上面能做多少就做多少，这样的话就算是精神有意义，生命有意义，来世也就是心安理得，就去面对未来的这个，就是往生也好，投生也好，这些上面都没有什么后悔，这样的那种方式。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赐福你的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的，生老病死有波涛。愿渡有海，渡有情。然后这个也分享给就是每一位听课的人，大家就是各个方方面面学佛的道路上，人法世间，人法出世间，就是佛法，这种世间人规、出世间法规上面都共同就是没有冲突的方式来就是进步。然后有空的时候，自己稍稍早上醒来的时候，然后不要看那些太多杂的信息，又可以把之前的那些稍稍就是这个很方便嘛，电脑上我们那个群里面都有嘛，每次读一遍、翻一遍，某一些自己觉得很自己需要改善的那些地方呢，就是把那些自己抄一遍那些句子，然后有时候就再来。有时候就是每一周至少把这一段些讲的课和之前的一些课每周至少翻一次嘛，所以这样的话，有些就慢慢就知道了，说哪些是一个章节里面哪些是你自己最需要的、看的、最需要注意的那些方面，后来就把那些部分集中起来，400、500个每一天读都不可能的，每一个星期读都不可能，但是把这个。每一章里面的一些就是句子的话，你可以每天都可以就是来改善身心，扎西德罗。